我们上个星期讲相继佛，那么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佛国，这个佛国呢，那么它叫做众相国，那里的一尊佛是叫相继佛。现在呢是维摩诘呢，那么以他的化身菩萨去到了相继佛那里，去给他讨一个说你吃完的，吃剩下了一点啊，那个这个鱼饭啊，那么要这个化这么一点鱼饭要来我们娑婆世界的。可是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这个饭呢是好像我们是再来米或者是逢来米，这个饭不是的，这个饭呢其实它是法食的饭。所以这里面讲了说它所谓的香饭，事实上它是以香来化度的，以香来当食物的。所以这些香呢是五分法身香的东西。那么我们如果在平常生活当中，你自己去感受感受，我们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啊，谈一件事情谈得很高兴啊，谈点自己大家共同认识的一些事情谈得很高兴，你心情很高兴，那件事情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很高兴是来自于你谈的东西我完全了解，我谈的东西你完全接纳，你我完全接纳，为之何？就是我们的沟通，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交谈，我们有一种和气的感觉。就因为和气本身啊，它就是一个我们生活世界里头一种美德，所以它是一种香，你感觉到说啊，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觉得很舒服。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到讲堂来，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啊，一起啊，那么来听闻佛法，那么听完了以后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很舒服呢？你会觉得听经这件功德就是一个香，它令你感觉到很舒服。那么你再看看吧，你会觉得哎，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讲话别人欢茶给他入灶，你觉得心情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那一个很慈悲又很讲理啊的那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被他感应到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那你再去注意，如果你碰到诸山长老啊，或者是哪一位大德，你跟他相处，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从他的言行之中，你感觉到好像得到了某些啊，觉得令你很敬仰那种感觉。这其实那也是一种香，这种香是他身上哈、所绽放出来的那一份啊，这个从身教上所能直接绽放出来的一种摄受的力量，所以它都是香。而这里面呢，人呢的香是从我们生活上有某些纪律，然后才产生香的。这个你看现在的青少年啊，这青少年呢，你跟他谈话，我今天呢啊晚了一点到的哦，好多大学好几个大学生跑去教育部，一定要跟部长谈话的，我就在旁陪着的。哎呀，我们的学生讲话啊很强的哦，啊赢过部长哦，那个强势啊，但是你会发觉香都没有了。人的香没有了，这个在家里对自己的父母亲可能讲话连那份香也没有了。所以读书人有几分书香的味道，就是读了书以后产生了这一份行为上的芳香，这个是要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啊都讲究自由，讲究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看讲出来了以后都不是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到香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戒律，有一定的纪律，这些纪律包括守法、守纪、守分，这都是戒，所以这里面产生芳香。 我们内心里头很稳定。我今天看到我们部长，他能够稳得住，而且呢跟小孩子讲话，有天心里面不会紊乱。我觉得哎呀，这位长者真的很不错，他定里头产生了一种香。那么我们人在思考某些问题的时候，智慧本身是一种香。你看，如果说每一个人来挑自己的毛病啊，那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毛病啊。你可以拿一个镜子来挑身自己的脸上调剂的雀斑呐，啊，也是可以挑着让自己愁眉苦脸的，是不是？可以的。那么你也可以啊，让自己啊，就是觉得说，哎呀，我怎么会长得这么瘦？我的身体怎么会这么虚弱？你也会为这件事情老是很担心你自己啊，是不是这么虚弱？或什么人变得这么样子的啊？这个衰弱，或者人变得苍老，或者人变得失掉了别人尊敬的那一份容光焕发的某些东西。你如果每天想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的心情就会不断的垮下去。所以我再度再给各位讲这件事情，一再的重复某些东西对各位是有利的，它像是一个关照一样的东西，就像我们参禅一样的。我的学生有一年的同大三的学生就问我，郑老师，我在一年级进来的时候，我们教的是一个人人生必须懂得自我实现，现在三年级了，老师你又在讲自我实现。我说很好啊，所以是要讲自我实现。来，你们哪一个人知道什么叫自我实现？我们的学生呢，他讲了，他说自我实现我们都懂，书本上写得很清楚。自我实现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走出自己的路，这件事情叫自我实现。我说很好，善哉，你讲得很对。可是只有这样吗？他说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我说那你指的是读书，你根本没有了解什么叫实现这件事情，你没有得到真正生活的智慧，你没有实现过。哎呀，我们同学有一个人就是，老师那你讲讲看，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课本上讲的这么清楚的，那你能不能讲讲实现是什么？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自我实现叫什么，那好，你的来这里到我面前这里站得好好的，给我行一个90度几公里，我就替你讲。我们这学生果然站出来走到前面来，他真的给我行了一个90度几公里，然后说老师请说。我跟他说，就是那个人能从那里站起来走到老师的面前会行90度几公里，这整个的这件事情就叫做生命的实现，它也是生活的实现，没有别的。我跟他说，我说你没有体验到这是一种实现吗？我们这个同学站在那里，他愣在那里，他老师好像有点懂，但是好像不全懂。我说好，如果不全懂你还想知道了，可以你到外头去，外头就是种的玉兰花的花树，你去摘一片最大的树叶招来，在我的手里头交给我，我来替你解释。这同学走过去了，摘了一片树叶给我，我念着树叶对大家笑一笑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你知道他们笑什么吗？他们笑我给他们讲过拈花微笑。我跟他说，你也太小看老师了，你以为我只会拈花微笑吗？你以为我只要把花变成叶子就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吗？我说不是的，我说年轻人你要注意，你能听懂了，而且你很喜乐的去那里摘了那一片树叶，你摘的就是最大的那一片，你教会的是给郑老师，现在就在郑老师的手里头献给大家看一看，这一件事情全部，这件事情就叫做实现。你的生活里头一举一动一抬头啊，那么 一头足，通通都是实现。你了解这件事情吗？这就是生命最喜悦的事情。当你碰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愿意跟他打个招呼，那你实现了一种慈悲跟友爱。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愿意跟家里的人有一几分家庭的天伦之乐，你实现之乐。你来这里读书的时候，你很专注的在这个地方听讲，你实现了专注听讲之那一份啊精神生活的表现，这就叫做实现。我说，孩子们，你们都听我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曾经有过一种经验，说他可能躺在那个地方再也爬不起来，那他就不知道说会走路这件事情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我告诉各位，我有过这种经验，所以我才知道走路的时候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因为我登山，我爬山跌下来过，我的脊椎确实是跌坏过，差一点点都可能下半身会不良于行的，但是我又好了。我等到稍稍好了一点的时候，净空师父就坐在这里讲经，我来了，我第一次来了，他看到了。等到下来了以后，下堂的时候，他又跟我讲，走到那个地方停下来跟我讲，能坐多久就坐多久，不行了就赶紧回去。但是后来也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一直都跟这个病痛挣扎着，到最后好了，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演讲，我到哪里都可以一样再恢复爬山，很好。你知道会走路这件事情就是这种生命的实现，你知道吗？没有过曾经眼睛可能是瞎掉的人就不知道张开眼睛能看这件事情是多么喜乐的事情。可是各位，你不觉得你看东西是一种喜乐啊？所以海伦凯勒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三天眼明。他只要求三天呢，你天天都是眼明呢，你乐在哪里？你想想看啊，我现在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英国就写那个《时间简史》的那个人，他整个的人都是瘫痪的，连手指头要打字都有困难，他的语音必须经过特别设计一个电脑才能够表达出来。可是他还会笑，可是他还是高兴的，可是他还是在研究这么高深的物理学。所以我们每天五官俱全，有东西可以吃，哎，你还烦恼什么？傻瓜，你才烦恼啊！所以这叫做实现。我跟同学们谈了这件事情以后，每个人都听得就像今天此刻大家听了我讲一样。我知道你们一定听我讲这个故事讲过好几次了，每一次听我讲的时候，每一个人眼睛还是都看在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它是智慧，它是活活泼泼的东西，它不是字里行间的东西。所以你留意吧，你别以为你失掉了一条腿就已经好像走投无路了，这是错的。人家用两条腿，你用一条腿就可以走出来，你比他还高明。你会觉得说我有一只眼睛看不见，我只能用一只看，那么你一目了然不是比别人更高明吗？你也许会觉得说啊，我哪一个地方不够健康，我哪一个地方都是我先天不好。你要想想看，你正来赎这些罪呢，有什么不好？而且你还能够有一点点缺陷，你仍然还是能够这么样的喜乐的去接纳它，去实现它，去生活它。这里面绽放的就是香，这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生命的展现。所以戒是香，定是香，慧是香。你再看解脱是不是香呢？当然是香，解脱怎么会不是香呢？你想想看嘛，今天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哎呀，是我一个朋友骂我的，我一个朋友委屈我的，有一个朋友冤枉我的，你放在心上，你当然很难过。可是你肯解脱，他就不会。你怎么解脱呢？你看，现在又一个题目来了，他在委屈我，他在辱骂我，我看我有没有办法跳得开来？ 我能跳得开来，就表示我真的有本领了。我得想办法跳跳看，像跳高一样，我跳跳看。你能跳过去的，那就是解脱；你跳不过去，你就被他绊住。你为什么不学学解脱呢？解脱也是一种相。我们能够解脱成见，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看清问题的这个真面目。我们能够解脱对别人的敌意，我们才能够培养真正的慈悲心，我们才有相。我们愿意从我们对自己的所谓这个自怨自哀，或者是无病呻吟，或者是自大共高我相，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方向。你看，你说一个人很自大共高我相，那个人他生活的好吗？他不会生活的好。一个自大的人，只要别人稍稍讲一句跟他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会愤怒，会拍桌子，他会跟别人马上产生很大的嗔心，所以他不会是相的。但是一个自卑的人可以不可以呢？一样的，自卑的背后就是藏着一个很大的自我，才会产生的这个自我中心，才会产生自卑，要不然他怎么会自卑呢？自卑的人其实也是很自大的，自大的人其实也是很自大的。你都把你那个我肯把它摆下来的时候，我的那个面子，我的那个观念，到底它能算什么呢？你把它摆下来以后就没了。你要把你内心里头那些东西摆下来，你就有相了。你要解脱之见，有的人说好，我要解脱了，我每天都要在家里解脱。所以我看到一些学佛的年轻人，他跑来跟我讲，他老师，我每天都让自己尽量使自己安静下来。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使你不安静的吗？他说没有，我现在每天都很安静，都把自己静下来。我说你干嘛？那你静下来做什么？他说佛不是要我们静下来吗？我说哎呀，佛有你这个学生真是怎么可以这样想呢？那叫做不懂得解脱之见。解脱本身，你千万不要把解脱当作一种之见来看待它，你就不懂得解脱之见了。所以其实这五个，你每天烧了一炷香，供的一炷香里头就是五分法身香，你每天供了三炷香也是五分法身香。你别想说我供三炷香的意思是戒定慧，是供三宝。你三炷香也是五分法身香，反正他是香，一炷香也是五分法身香。你供五炷也是五分法身香，你供一把也是五分法身香，但一把就不见得有多好。像这种冬天一大把烧，好会把房子烧掉。就是一炷，所以过去净空大师每一次都跟我讲，一炷足矣，一炷够了。所以让你每天供一炷香，供那一炷香的时候想想，我供的是不是五分法身香啊？其实这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是很够的。所以维摩诘问啊，众香国来的菩萨叫众香菩萨，问他说，你们众香国啊，那么诸树之香啊，那么这些香啊，那么到底是啊，这些香是什么？你们的这个香积如来哈，是说的是什么法？他跟他讲，他说我土的如来啊，我们那个净土的如来是什么？是没有文字说，不用文字的啊。但你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你想想看，今天是教给人讲的东西讲的太多了。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实际去做的太少了，才产生问题呀。你家庭的生活里头，你每一天照供一炷香，但你想着这一炷香代表着我跟家里的每一个人必须是芬芳的。你试试看好了，人际关系一芬芳，人的慈悲心就出现，人的互相包容心就出现，人的互相激励鼓励的心就出现。你们每天都要烧一炷香。又了，然后老师我没有香，家里也没有香炉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烧新香，就是每天早上给自己记得我再烧一炷香，然后 每烧一次香，这个是无相的香，那就是这就是所谓无相法门，你不是一个你看得到的。所以住在宿舍里头一样的，每天早上起来供一炷香，一样的感受到这一份芬芳，每天愿意去学习，跟别人有这么多的戒律要学，有这么多心灵的宁静要学，有这么多的智慧要去开展，那么有这么多的解脱必须从中解脱出来，那么也知道自己从解脱之见里头解脱出来的。可是呢，那些众香国的菩萨就回过头来问维摩诘说，哎，那你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佛教你们是怎么教的？你知道他教什么吗？他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所教的是什么？因果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因为这个地方的人都很刚强，所以他必须告诉他十法界因果啊，戒律就是这些东西，如法不如法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你认为他全部都信善吗？你主在这个地方的众生，会来这里的众生，本来佛性是无善无不善，是一定就是佛性的。可是我们在娑婆世界这里的众生，他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带着一些恶业在，哪一个人都会免不了受这个业的牵绊跟痛苦，但有这些业的时候就免不了起了敌意，免不了起了冲突。你看，你去看长阿含里头，你把它打开来看，佛呢在长阿含里头讲了这一段，我们的人刚开始的是从梵天来的，大梵天来的天众们他是没有身体没有形象的，是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执着在这个地方的第一，所以爬第一来吃了以后，吃的越多就醉得越重，吃的越多最后就现出人形出来。当时我们要生存的东西是即刻取了就可以吃的，但现在后来没有了，说当时割下来的，今天割下来的五谷明天又长出来了，可是到最后不够了，不够就怎么样，不够就我是一个部落你是一个部落，然后互相征战，这就是人类开始，一开始也是一个原罪。我有时候会跳开来看比较宗教的问题，当圣研究圣经研究宗教学里头提到圣经里头哈，就是基督的圣经里头所提到的原罪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佛法里头没有原罪。我说那你要看怎么看，就佛性而言没有原罪，但说就娑婆世界而言有没有原罪？有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每一个人都带着原罪来，但原罪对共同的某些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断的在宣导的，我们佛门弟子不可以小看那一部圣经，而基督跟天主的家族不可以轻视佛门弟子。但是其实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真正是能够彼此去了解才是对的。其实在佛教里的一样有这样子的原罪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没有的。你看刚开始来的时候，大梵天的时候没有啊，可是来了这里以后就开始贪婪要吃，这不是原罪吗？所以在还没有成为人类之前就开始有贪，然后有互相征战，就是有嗔，然后彼此之间呢就产生了很多的成见，不就是吃吗？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啊，最后形成了啊，有一个民主王出现了，这个民主王开始要统治，这个要定了很多的规矩，这就是一开现在讲民主，其实在阿含经当时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就翻过民主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在众香国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是用没有文字的香，也就是身教，是直接啊菩萨之间的感应而来的。我想这是一等的教法。可是这里众生呢比较刚强，所以必须要语言来调伏它，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来调伏它。什么基本的观念？十法界的观念。每一个人的成长有他的等次，所以从地狱一直到佛，一共有十法界。 啊，你看四圣六凡，从天人阿修罗这个畜生啊，恶鬼啊，地狱，这是六个六道。那再上去的是辟支啊，圆觉菩萨佛，那是四圣，所以这是十个精神生活的等差。每一个人修行的程度都不一样，程度是很低的，那他就跑到地狱里头去啊。那么程度越来越高，他智慧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佛世尊，他就是啊佛的十号，你就看到他是一个啊很高的。所以你要不要成长，那他告诉我们，人都记住佛性都可以成佛，但是你来娑婆世界里头，你有这样子的啊一些叫刚强的业识在的。所以他用十法界来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啊，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因果啊，那什么是戒律啊，那这些东西呢，他一点一滴的是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的。基于这个地方，各位学佛也必须有所了解，过去在农业社会里头所讲的那些东西，你如果你把它照搬，再搬到你现在这里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佛经跟现代生活似乎是距离得很远的。所以它需要智慧，它需要方便。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原教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这个我们过去讲过的啊，这个这一部所谓这个《妙法莲华经》，特别讲方便这一门。方便就是必须要从农业社会里头所讲的经，到一个工商业社会，以后到资讯社会的时候，必须要方便转移过来。这个转移的本身是一种智慧，但是原来的佛法是不变的。可是你所叙述的很多的事情，对人的教化就要随着因缘而改变的。这也你可以看得到，在众香如来那里所使用的是那种教法，在这里所使用的又是一种教法。那么这教法之间呢，是有不同的啦。那么当他们听过了以后，他们说：“哎呀，未曾有也，如释迦牟尼佛引其无量自在之力啊，乃以贫所乐法啊，度脱众生。”你看，他说释迦牟尼佛本来法力啊，他是千百亿化身的，他的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在这里来，他也可以用很高妙的一种方法来化导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可是他来这里怎么样？他是用了一个比较笨拙的方法。为什么？为了适合这个地方人的根性，因为这里的根性，他需要的就是要从这些利害关系中来使自己来长进的因果关系，让你产生利害的关系，十法界里头让你产生这个之间的严重性，让你就真正感觉到这里面你足以畏惧，因为你太刚强了，他采取这种教法。如果是香积果的时候，他就不是了，他就用香来熏陶了。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柔软心的世界了，所以香来熏陶了。我们知道维摩诘他怎么去回答他呢？他维摩诘说：“持土的菩萨哈，那么这个他们呢，啊，这个。”与诸众生大悲坚固哈，那么他一生呢都在饶益众生哈，那么所以呢，这个娑婆世界哈，这些菩萨呢，他们有十事哈，有十个善事啊，那么与诸这个诸于净土之所无有，就是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菩萨，他们有十件事情是其他的法界所没有的，也就是特别称赞。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行的十善是什么？那这里的十善跟我们讲的身口意的十善是不一样的啊。这里的十善呢，他所讲的是第一是布施，前面是六波罗蜜， 啊、哦，你看，以布施来摄贫穷，以境界来摄毁尽，以忍辱呢来摄嗔挂，以嗔贵，以精进呢来摄懈怠，以禅定呢来摄乱意，以智慧呢来摄愚痴啊，说除染法来度八难，以大圣法来度小圣，以诸善根即无德者啊，常以四摄成就众生，以是为实。这就是说，这里等于是什么？等于很精要的说出来，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修大圣菩萨法门最重要的东西啊。你看这十个法门里头，六波罗蜜啊，是前面的六个，然后再下去呢啊，他告诉我们，他说是要除染啊，小圣到大圣，然后善根，然后四摄，合起来这十个。那么你看娑婆世界修行的法门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些。可是毗菩萨呢嘛，那么又讲了，他说菩萨成就即法，以此世界呢啊，那么这个行无苍有生以净土。维摩诘怎么说呢？维摩诘说，如果啊，他要让他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他能够如此的清净啊，将来能够生于净土的话，没有任何的过错而生，没有过错就能生于净土。那生于净土，那这里边有八法，这八法是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呢，所作功德尽已失之，等心众生谦下无碍，以诸菩萨呢视之如佛，所谓闻经闻之不已，不以声闻而相违背，不计疲供，不高己利，而以其中调伏其心，常行己过，不送疲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也就是说，在这一部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菩萨的十善，一个是净土的这个八法。你一定要用这个八个法，你能够通往净土。那么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一部经是跨在小圣到大圣之间的。如果你有一天要让达到像净空师父所讲的，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一心念佛，毕竟往生极乐净土的话，那么这道桥你必须要先通过，没有通过这道桥，你想要念净土是不容易的。你要注意，极乐净土在极乐的经典里头一直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能以少善啊这个功德而能够这个得生彼土的。你一定要注意，不是少善的因缘能生彼土的，所以必须有好的因缘，有好的功德。那这个好的功德就在这一道桥上，他给你讲得很清楚的。布施的问题啊，那么人能布施才能够去摄贫穷，这大家都很清楚啊。可是哈，我们这社会先别谈说布施去摄贫穷，我们只要先不要去什么东西想去爬，想去占有，已经很了不起了。这社会是到处都在追逐，到处都在占有，你别想，先别谈布施，我只要不去占有就已经很好了。但这社会是你尔虞我诈，都是为了想占有，政治因为如此而变得复杂化了，教育因为这样子的也变得复杂了。我们的教育是为教小孩子教的，让他真正对于学习的快学习认追求知识的快乐，就如同台湾大学的校长昨天所讲的，他没有学会的那种求知的一种快乐，你说那他们的读书是什么？是想占有学位啊，是不是想占有一种工作啊？就如此而已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欢喜啊。你看这些求知的问题不是来自于布施的，而是来自于占有的。人的求知发现了某些东西都是跟别人分享的。我过去好像给各位讲过的， 那个居里夫人呢、啊，发明那个雷的那个居里夫人呢、啊，令人实在是敬佩。他跟他先生啊，这个居里跟居里夫人两位，这两位呢，他们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才练出了那个雷，然后写出他们的整个的工作的历程。可是美国的医学界听说这样子的放射性可以治癌啊，治肿瘤，所以写信给居里夫人啊，给居里跟居里夫人，当时居里还没有死掉，居里是车祸死掉的，居里夫人是到最后老了以后，她放射性在她身上太多了，连骨髓都已经都坏掉了，然后跌倒，然后再开始生病死掉了。但是这一位女科学家跟这一位她的先生两个人，在接到美国的这个科医学界来信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想了半天。他说：“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拿来申请一点专利，让我们有一个实验室继续做研究。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再申请专利了。”两个人谈了的谈话竟然是，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追求我们发现这些知识，只要对人类有益的，不应该占为自己己有，我们应该跟别人能够分享才对。所以两个人把那个东西把它打写好了，打包好了，然后把它寄出去，寄给美国，然后夫妻两个人骑着脚踏车到乡下去散步去了。这个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她写她母亲的传记的时候，我看到她这一段，哎呀，很感人啊。可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当然这个社会是需要讲究专利的，因为否则的话就没有得到保障。不过我们今天的教育确实是不断的是父母亲是希望小孩子啊要这个赛过别人啊，所以小孩子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他能够有很好的一种表现。那当我们有这样子强烈的欲信的时候，我们似乎不是在布施，我们反而是在占有。所以我们教给小孩子的东西无形中都是在占有的。我讲到了，刚刚讲到了说台大的陈校长他昨天谈的那些话，我想起了我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里的，我记下来的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啊，有一个医生啊，他是行医25年以后，他来写这篇文章。他说他在医学院啊，在实习的时候啊，练完了开始进入实习，到了医院来。是心脏科，这个教授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把那个听筒通通摆在这里，跟我进来就可以了，就进去了。这几个学生进去的时候，这个教授就给他们解释，这个是心脏病啊，这个呢是这个二瓣啊这个间的一点什么毛病，你注意听，他的心脏跳的是蹦蹦，就会中间有一个杂音，他们都听得很清楚了。他说好，他自己也挂上去再把它听听看啊，你来你听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每一个学生都讲说就听到了，听到了，都听到了。这几个学生都听到了以后，这个呢 教授呢把那个拿好，说好，那我们现在出来外头讨论，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了以后，这个教授跟这几个学生坐好，他把他的那个听诊的那个听筒啊，把它打开，里头呢竟然用夹子夹了很多的棉花起来，意思就刚刚根本就是塞住的。他问他，你们刚刚听到什么？每一个学生都傻在那个地方。这个教授跟他们讲，没有听到就应该说没有听到，你可以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这样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常常都是孺子的疏忽，你知道吗？所以一个教授是这样子的教学生的，所以学生会被教好的原因是这位教授了不起。那他把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行医的一种踏实的这样子的一种心路历程，都透过学生的盲点都帮你点出来了，而不是说你来实习多久了，你已经实习多久了啊，听到就好了，签个名，他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医学的教授，我听说台大有些教授对学生也是一样百般的挑剔，我想那些挑剔都不会是白挑剔的哦，他一样对一个人产生了很大的一种作用哦。所以我今天给各位讲说，布施所设的贫穷并不是只有钱的贫穷，人的贫穷并不是只有为钱而穷，人为知识而穷，人为心灵没有办法开阔而穷，人因为没有创意而穷，人因为没有智慧而穷。穷并不是只有钱，我们缺乏的东西，穷就是缺乏，我们缺乏的东西太多，要注意。只有你肯布施的时候，智慧才会进来。但是这个布施并不是你拿钱去，东西就会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太多捐钱了，捐完了又很人家那个钱通通都卷走了，你还不知道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要真正的弄清楚，我们如此的帮助一个人，我们如此的去把一个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真正把它做起来，我们必须有智慧才行呢。我们也必须去尽一份对这一方面的了解，那才是正确的。我们不可以穷，穷并不是只有财富的问题，穷的东西太多，我们对这个社会不关心就是一种穷。我们穷于去关心别人，我们穷于去思考问题，我们穷于去面对我们挑战的勇气，我们穷于去真正醒觉自己，醒察自己的缺点，去做改过的努力。所以穷不是只有钱，我们常常把钱解释成穷是不对的。所以以布施设贫穷，以境界设毁境。境界不是只有那五戒，你的生活、你的学习、你的工作，通通都必须有一套很好的生活纪律，必须要建立一套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学习习惯。有了这些习惯，它就是境界。有了这些境界，你就不会被毁掉，你就不会毁尽，而不是说你把东西摆得死死的。你当然要守这些的。我们的五戒其实是无量戒，你光是一个不杀生这件事情就已经够大的了，对不对？那不偷盗那更大我们有时候不留心就会长虫啊，就会想要。所以境界是养成习惯的。总之一个人好的习惯大于坏的习惯，这个人就会健康；坏的习惯大于好的习惯，这个人就会慢慢就会生病，无论是身心都一样的啊。那你看这个以忍辱能够设这个嗔挂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在嗔怒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能做理智的思考，所以人要肯忍才可以。忍这件事情不是硬忍的呢，一定要学无声忍。无声忍是不容易办得到的，但是至少我们总是可以学得自己可以调整的忍。我可以调整，哎呀，我今天觉得心里面觉得很不愉快，很愤怒，我可以调整。我怎么调整？我今天去找一两个朋友聊聊天会好一点。我今天去下了班以后，我去逛百货公司逛一逛，我心情会觉得好一点。你千万不要硬忍，回了家以后把门关着硬忍，然后忍出毛病出来的，那不是无声忍是我根本不需要生忍就能忍，那是宽阔的很好的一种胸襟。我们不去做 无声人我们都懂得调适，调适是需要的。这个十善呢，你看呢、啊，精进是一个人积极的啊，能够去克服懈怠；禅定就能够使自己不免于乱意啊，你能让自己禅定，定得住是很重要的啊。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这一份啊定静才能够办得到的。说出难法啊，度八难。我告诉你。除难的意思呢，我们的真正的难发生在哪里？我们的难通通在身口意里头，不在哪里。所有的难都是因为身不由己、口不由己、意不由己而来的。所以你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里头跑出来的。所以八解脱也要从八识开始，你要去解除你的八难，其实也是从你的身口意里头去解决的。从阿含里头讲八解脱，阿含里头讲八难，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无论你看哪一种说法，你去给他看，他通通都建立在是这个问题上，都是善的事情建立在身口意上，恶的事情建立在身口意上。